那就是
17年啊，这一年当中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经历啊，在神的恩典上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相信很多人啊，神都赐福了我们，但是我们够吗？我们还不够，很快明天啊就进入2018年啊，2018年。所以我祝愿大家在18年啊，神的恩典满满啊，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孩子，我们还要求神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好吧？我们可以要大胆的向神要，你想要什么？大胆的跟神说，我要这一个，求神赐福给我。好，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是新酒装在新皮带啊。我们再看哈，再来读一遍啊。我们姊妹读16节，弟兄读17节，好吧？预备，来。我们看一幅图啊，这是羊皮带啊。当时在中东的那个时期，当他们酿酒，酒酿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有容器来盛装啊。当时最好盛装葡萄酒的容器就是这个羊皮带，左边的是旧皮带，右边的是新皮带。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上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啊？这是中东这个酿酒人的一个常识，因为新酒它放在皮带里面，它会继续发酵，它的体积会继续的扩大。我们知道这个旧皮带就是一次一次一年一年使用过以后，它的伸缩性啊，它的包容性已经不好了。当你把新酒放在里面，那个容器那个酒的体积一扩大的时候，那个皮带的张力啊，它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扩张，随着酒的扩张，皮带没有办法扩张了啊。大到一定的时候，砰一爆，整个酒皮带坏了，酒就从旧皮带里面流了出来。所以当时的中东人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绝对不会把新酒装在旧皮带，他们一定要把新酒放在新皮带啊。右边的这个是新皮带，我们知道新皮带它的伸缩性非常的好啊，它可能长一倍长两倍的体积，它也不会破啊，它的那个韧力啊很强。所以一个家庭良好的酒啊，它要继续保存或者继续使用的话，它放在新皮带里面绝对不会出问题啊，它知道这个常识。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啊 ，sales，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 sales 最近发生什么吗？啊，倒闭啊，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倒闭的一个保护。很多加拿大整个从东到西的 sales 的门店一家一家的正面临关闭啊 ，sales。是总部是美国啊，在美国芝加哥，它是曾经被称为零售业的大王啊，它曾经有一个辉煌的历史。那大概在加拿大，它有65年的发展的历史。同样，在它辉煌的时期啊 ，sales 也是成为加拿大零售业的一支独秀啊，扩展的时期非常的快啊。那今天为什么啊，它曾经一世辉煌的这么一个零售业的巨头，今天沦落到一个倒闭破产的地步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文章的分析，这个 sales 的一个面临今天没落的一个光景，很大的它就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那你说现在的时代有什么变化啊？有什么发展？一个大家知道我们电商企业的兴起啊，像北美的这个 Amazon 亚马逊啊，这样电商的兴起，很多人购物都开始从传统的行业、传统的零售业走向了在网上购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在网上购物，在网上购物的给我举一下手看一下。哦，对，啊，对，我也是开始走向网上购物，很多可以在网上买的产品我不会再到实体店买。为什么网上购物有那么吸引我？一个价格便宜，对不对？我们网上购物的人，你同样的产品在那个网上购可能要在实体店购，相比较的话价格会便宜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好，我最近还购了一个激光打印的墨火啊，在购之前有一天我到 Office Depot 去看了一下啊，在网上购的那天我顺便到那个 Office 去看了一下价，大概要110块加币一个墨火，激光的墨火。可是我在 Sales 找到了那个替代的墨火，多少大家想一下？
20。
对，不到20，15块啊，加上税加上运费20块，还差一点点19块多。哎，你说我在 Office Depot 去买100多块加税可能130，我在网上购可以买5只了墨盒，那我为什么要跑到实体店去购，还不在网上购呢？所以一点啊，而且人家送过来啊，我去网上去实体店购，我还要开车，还要耗油，还要耗时间啊。所以很多在网上可以买的东西我们开始转向了在实体店买的东西开始转向了在线上购物，这是一个。还有 sales 它的经营啊，面临着极大的亏损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管理的模式啊，它的营销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合今天年轻一代人的需要啊。他们调查了一下年轻人对 sales 的印象啊，很多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他认为 sales 都是老人去的地方，他们的衣物不再时尚，他们的产品已经开始落。但是我们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新的一代消费者的兴起啊。比如说过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经常光顾的 sales 啊，他们都习惯了啊，去那个环境买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式样，没有太大的更新，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sales 今天已经面临是他们的儿子辈孙子辈的一个消费群体，他们的审美观，他们的审美价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是 sales 的管理层他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所以就新皮带来说，就是刚才讲的老皮带和旧皮带来讲 ，sales 它已经从一个新皮带变为一个老皮带。当新的需求到来的时候，这个老皮带它不能再够盛装新酒，它就要破了，它就要倒闭，它就要破产。而新皮带就像亚马逊这样的新的电商企业兴起来啊，当新的这些消费的需求来到的时候，它可以包容，它可以接受啊，它可以扩张，导致了像电商企业啊，在北美的时候像亚马逊 在中国的是阿里巴巴这种电商的企业兴起。我们知道我们回国的话都很多的一些朋友哈，一些搞过去搞实体的一些朋友常常的跟我们说现在日子不好过了啊，有的门店已经关了啊，有的已经亏损，有的亏损巨大，你没办法和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企业再去竞争了啊。所以这就是从这个sales来看他为什么成为老皮了，为什么不能面临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转为倒闭。今天大家有没有思想，我们看到教会也有类似的光景啊，不少的教会特别是西人的教会，当你走到教堂里面，很多就是白发苍苍的一群老的信徒啊，教会坐的人是越来越少啊，不少的教会西方人的教会中国人的教会也是面临着同样的光景啊，教会过去那种兴盛鼎盛时期已经渐渐的衰落了啊。我们刚刚是2009年啊，我们去的是当时是不是2000是99年，我们移民过来以后去的是一间温哥华东区的教会叫福音堂啊，那个时候去哈，上下两层教会是坐得满满的，大概有200多个人，很多都是年轻很年轻的那些新移民啊，当然也有他教会最初发展的一些初期的一些中老的一些老移民的信徒，但是更多的教会的主体是新来的移民。哇，那个时候教会好兴旺啊！啊，主日坐得满满的，还要坐在大堂坐满了，还要坐在外面的这个整道上啊，用那个椅子排到外面的整道上，还有各个的聚会，中间的那些聚会啊，团契啊，每个团契都是很多很多的人啊。那时候好像教会是一个新皮蛋的时期啊，那个时候教会发展啊，非常的兴旺。大家服侍也很火热，传福音很火热就是团契也很火热。可是今天最近这一两年的话，教会已经走向了老皮带的一个光景啊，大概人减少了2/3啊，3/2人已经流失了，有的没有去了教会，有的换了教会。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可能没有再去教会了。那新的人又没有及时的向他们传福音，继续的来跟进，那个教会的话已经就是走向了一个老皮蛋的一个形状啊。回去就是有的时候也过去看一看，就是心里面很可惜啊，觉得那么好的，他有好的地理的位置啊，有好的教堂啊，曾经也有好的这些同工一起来建成这个教会的同工啊，今天已经走向了就是很难就是能够一个维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哈，很多的一些圣经学家神学家或者教会神学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就是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逐渐的开始走向衰落，为什么教会不在原来的基础上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展啊？就像今天的这个阿里巴巴或者是亚马逊啊，这样新的这样商业企业，我们为什么这些传统的商业企业不能够经过改革，不能够经过更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越做越大呢？啊，关于教会啊在走向衰落，教会在走向一个老皮带的一个过程里面啊，一些教会的研究学者他们总结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今天就来go through一下是哪些因素让我们教会不再成长，哪些因素啊阻碍了教会的发展。第一个啊，这是一个就是神学界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借鉴 一起的来学习，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要警醒，看到我们的教会将来是走向衰落，还是要走向一个复兴的步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巴不得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巴不得我们传福音越来越有果效，对不对？巴不得我们在座的门徒，我们的灵命越来越强壮，我们的心愿都是这样一致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就要来反思很多过去一些走向老皮带的教会，今天会给我们什么新的启发，或者是给我们新的启示，好让我们采取行动啊，来更新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些啊一些走向僵化的一些啊一些方式啊，来转变这个教会的一个气氛。第一个是没有异象，圣经上说没有异象啊，民就放肆啊。异象是教会的一个灵魂，是一个教会发展的核心啊。过去的我们说那些走向衰落的教会，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啊，没有成长的愿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不知道教会，我的这个教会设立是为什么？好像教会设立起来就是大家一起在那里会会老朋友，听听讲道，参加一下去查经，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目的。他没有想到说我的这个教会啊，是像我们 UBC 这个大学的华人团体、学生群体去传福音的，是要把这些人，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要带到教会里面来，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要在他们中间做建造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很多教会就是他们不知道教会他们要做什么。雅各书上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今天说教会没有异象是可怕的。好，所以没有意向的教会常常就是一个维持现状，贪图安逸，怕付代价，怕冒险，怕失败，而且有很多人不同的想法，人的想法不一样，意见不一样，所以造成教会的目标不能够 focus，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去做成一件事情。好，那结果导致教会的就像战场上我们说教会没有目标，没有指挥官的一个指挥系统的指挥，那士兵他不知道怎么打仗啊。很多在战争当中敌我双方在谁胜谁败，很重要的是说那个指挥的系统，他的目标，他的作战的计划，他清不清楚啊，明不明白啊。一个打仗，一个军队，他指挥系统搞得好的啊，指挥得当的，他一定是打胜，那个指挥系统不好的，没有目标，没有意向，肯定是打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教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包括我们 UCDC， 对不对？我们的目标是向这个区，这个西区，特别是以大学为主的这一些啊，还没有得到主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目标很清楚，我们就是要在他们当中结果子。在照着这个目标，大家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去努力，一起服侍的时候，相信教会他会结的果子会越来越多啊。第二个是祷告生活贫乏啊，现在的教会哈，很多就不愿意做持续和很久的祷告啊。祷告会往往是我们参加人数最少的一个机会，因为大家都没有祷告的负担，也不太愿意付这个代价，也不知道祷告怎么来祷告啊。所以在祷告它是一个教会成长的发动机啊，是最根本教会发展的动力。祷告生活的贫乏，它会带来教会的破口。我们知道教会它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啊，教会的成长是靠着祷告来托住的， 当没有祷告的话，或者祷告太频繁的话，教会就会软弱，就会常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他在属灵当中就会跌倒失败。所以我们需不需要祷告？我们不仅是教会要祷告，我们个人要有祷告，我们团体需要祷告，任何教会的发展都是在祷告当中前进。没有祷告的教会，绝对来说可以说你要发展成好的教会是不可以。第三个，没有新人不传福音。我们知道现在加拿大国家特别喜欢我们留学生，也喜欢留学生的移民的政策，来开放移民政策吸收更多的留学生。为什么？因为加拿大的人口面临老化的危机，若是没有一个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这个国家，大家想象一下，30年以后、50年以后，我们的人口个个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那这个国家生力军在哪里？这个国家谁来建设？对不对？这些国会的议员谁来担当？这些公司的专业人才谁来替补？这些高管谁来接替？没有办法。所以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它需要一个人口更新的政策，它需要不断引入新鲜的血液来接替这些所谓的 baby boomer， 就是二战时期人口高峰出现的这些人口的老化的问题，要接替这些人，所以他开放引进新的人。那今天的话，同样我们教会若是没有新的福音的群体没有这个末道的朋友这些人进来，我们不去传福音，那我们的后继人员在哪里？我们教会的后辈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教会发展的后劲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要发展，一定要有新人，对不对？要发展，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一定要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去传福音，要把这些世上的灵魂要带到教会只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一个心智，神才会赐福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都不需要我们去主动的去找人，就是大家有的从国内来的一些人经过看网站或者经过朋友的一个推荐带领，他就来到教会来了。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说，在这个区域的话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区域，人口密度高。都是学生学者的亲戚比较多，人数占比比较高的一个社区。那在这个社区传福音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知道我也去朋友他们住在 Surrey 住在 Richmond 有的时候让我去家里面座谈一下他们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苦恼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为他们所住的区域人口密度极低，要找一个新人来都不容易，可能十天半夜他们社区都不见得有一个新人搬到他们社区的附近来居住，那传福音当然很困难，但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做。那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这块 UBC 这个社区多么好的一块传福音的区域每年人口流动新来的留学生、新来的学者那么多，比起其他区域，我们是算一个高密度的福音的区域。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神赐给我们这块福音的宝地，好的来推动福音的发展，好吧？第四个方面，我们信徒的灵命不成长。信徒灵命不成长，这个是关系到很多教会的问题弟兄信了主的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我相信有两个因素可能让 教会和信徒的灵命不成长，一个是教会的牧养工作跟不上，我们的教导跟不上，我们的生命影响力跟不上，所以大家来了以后，来到教会以后没有影响，没有接受到这个属灵的东西，他觉得不吸引他，所以他不成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整体的风气的一个影响，都是叫信徒体贴肉体，不体贴属灵的事啊，这是一个很多教会普遍的现象啊。当教会大家都去对属灵上都不追求的话，那可能来的人他也不追求。当你教会的人都追求世上的事，那来的人也可能去追求世上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教会整体就是需要一个属灵风气的一个转变啊，大家都是一个追求爱、追求属灵上的长进、追求真理啊、追求啊神在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工作，都形成一个属灵很强的风气的话，这种风气就会感染到这些心，就会留住他的心，因为他觉得教会是可以让他成长的地方，对吧？啊，第五个方面啊，这是他们专家总结的，就是教会在治理上的话，它是推崇行政的权力啊，教会推崇长老执事会行政的权力，不推崇属灵的权柄啊。教会的成长在长执的权力在教会过大，教牧在教会的影响力弱小，教会的牧者应该有属灵的看见啊，有清晰的意向，但是当他虽然有这样的牧者在里面的话，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治理，它是一个大行政小教牧的一个思想的框架下在运作的话，那这个教会的牧者他很难发挥事工上或者是属灵的影响力啊，引导教会正确的向前面发展。长执啊，健康的一个教会应该是长执和教会属灵的领袖应该密切的配合，互相的协作和互相的支持啊，他们要帮助啊，支持那个教会的教牧团队啊，实施从神那里领受的意向和方向，很重要啊。我们北美的教会太多的注重这个 institution 制度型，用制度来管理教会，来治理教会，很多人的条条框框，很多的规条会产生。那耶稣当时来到犹太教的当中传福音，受到很大的阻力是什么？耶稣他的福音是新酒，对不对？犹太教的系统是什么？是老皮带，所以新酒装在老皮带里面，老皮带被撑开，老皮带他不愿意让新的东西进来，他就压制反对诽谤排挤这个福音在犹太教里面的传播，对吧？所以耶稣他传福音他都到那些什么接纳他的地方，哪些人接纳他？那些外邦的地区啊，加利利一带、加百农一带，很多外邦人，撒玛利亚的一带，很多外邦人接纳他的地方，他去传福音，他能行神迹，他教导有成百上千的人跟随他，很多人听了他的道就信了他。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人是新皮带，包括使徒时期、教会时期啊，犹太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受什么逼迫？就是受犹太教的逼迫。那些使徒们在犹太的地区传福音受到很大的拦阻，没办法传福音了，那门徒就四散，散到哪里？散到撒玛利亚啊，散到叙利亚啊，散到亚细亚，散到欧洲罗马，这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的里面，而在犹太人的里面没有开花结果，就是犹太人的系统已经成为了老皮带， 外邦人的那个环境，却是一个新皮大，可以盛装福音的新皮大。所以教会信心猛地在外邦人当中得到建立。好，这是我们很要从耶稣传福音的那一个里面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启发。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太注重规条，是不是太注重这个制度的这一些条条框框，好像犹太教一样，没有办法再让新的东西进来。第六个，教会的气氛不好。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不同的教会，有的教会是属于冷漠型的教会，人进到那个教会里面，没有人跟你握个手，没有人跟你问心好，也没有人指示你厕所在哪里。你进去就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没有人知道。我相信你进到这样的教会，你有什么感受？你去了第一次，你还想不想去第二次？不行，因为本来教会应该是有爱的地方，应该是有基督生命彰显的地方，是一个很友好的地方。所以今天的教会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火热型的教会，办活动办得风风火火，有去有跳舞的班，有唱诗的班，有这样的活动那样的活动，哇，很火热。那这样的教会它又是太注重社会的这种形式化的东西，你去了以后，比如说你是个属灵追求的人，你在里面你要一天跟随这些活动的话，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因为你没有学到属灵。所以一个教会气氛好的教会是应该有爱心充满的教会，对不对？让大家来的人让这些福音朋友让这些新来的人感受到他来是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接待有迎候，有带领有一个把他安排到各个团契小组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后面有一个 follow up， 有一个关怀跟进的这一些，这一系统，这个系列，这一个跟上的话，我们第一次来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我还想第二次，我还想第三次。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气氛也是一个好。第三个，第七，他们总结第七，青少年事工不重视。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父母很重视儿女的教育，对不对？哪个中国人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的环境？特别是移民到加拿大来的这些中国的移民，包括我我当时移民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为什么我要舍弃国内比较好的单位工作，要来这里吃苦？我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的下一代得到一个好的教育，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是冲着这个目的，我舍己放下国内的那一切，冒着一个风险，不确定的因素移民到这个国家，对不对？所以今天来到教会的这些父母很多都是看重自己孩子属灵的教育，他希望孩子不要在社会上那些不好的影响太多。而来到教会能够有个健康的心灵发展方面的一个场所，都是说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方面不能够提供这个好的青少年方面的一个事工，在青少年事工上我们不投入，不资源上的投入，不在人力上的投入，不在想方设法的去改进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个属灵上的教育的话，很多父母可能他会找好的教会，在青少年教育好的教会去。我记得居然有一次去西点教会，碰到了以前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温州人，她不懂英文的，但是她坐在大堂里面听英文讲的。你们说为什么？她是为了孩子属灵的教育，把孩子带到那个儿童主日学上，那她就陪着孩子。然后就在大堂里面坐着，他听不懂英文，但是坐着 目的就是陪孩子来接受这个属灵的教育。你想想看，父母他愿意牺牲到这种程度，他宁可寄个英文的聚会里面去坐着，目的是让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接受教育。我相信代表这样父母有一大批，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青少年儿童的事工上，这方面我们有不少的好的弟兄姊妹的一些投入为生，确实很好。那将来我们还要重视，还要在比如说青少年的牧者方面，我们是否要这方面要考虑，要有青少年的牧者进来，对不对？我们是否这些父母要接受好的属灵的装备，然后再去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也需要接受再培训，好，在属灵上的更新，再更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啊，老师团队很强大，教会就一定吸引青少年，青少年来了，我们的父母也就。好，教会没有向心力啊，教会没有向心力，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缺乏对教会的委身，或者是委身程度不够，造成这个教会的负责力、联合力不够。大家有没有去过温州的教会？我是以前跟温州人弟兄姊妹打过交道，包括是温州人做企业，他们家族企业在中国做得很深。温州人做教会也是往往是很复兴，传福音很快。大家知道他们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温州人跟我们其他省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知道团结。温州人很抱团，很抱团的一个族系吧，或者叫族系吧。所以他们做企业、做家族企业、做集体企业做得很好，在中国是当时是温州是中国经济上最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做乡镇企业、家族企业做得最成功的一个地区，对不对？那今天温州的教会在中国各地也是一样，他们办得也是很兴旺啊，在这里也有哈、啊，我也接触过一些温州人，他们就是很抱团、很团结、很愿意付代价、很愿意吃苦。好，所以做什么事情同心合一，那个事情就容易做成。都是做一件事情，都是你的想法一样，我的想法一样，彼此的不能同心合一的，你负债到的人可能都很。所以温州人这一点精神哈、啊，是值得我们教会学习，不只是我们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在做属灵的事工上，我们一定要团结。好，缺乏最后缺乏事工侍奉人员的储备啊，教会参与侍奉的人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群体可能没有服侍啊。那我们教会因为小，所以人全民皆兵啊，什么人都需要服侍，因为没有服侍的话就没有人。大家知道威灵顿切奇那么大的教会，四五千人的教会啊，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你要在里面找一份侍奉的工作很简单，没有侍奉的位置给你，因为人才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很多，你去找个扫地的工作都轮不到你，或者是扫地的不是没有配偶，你想去扫地吗？没，我们有专业的清洁人员，专门的清洁的团队，他做得比你好，你做得比他好吗？所以很想服侍，但没有办法服侍，因为人才太多，因为他们教会治理的好嘛，发展的好，不缺。可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教会，我们人员太少，服侍的人太少，服侍的人没有训练出来，没有储备，但大家都突然一下，哎呀，主日学的事工也需要，敬拜的事工也需要，小组的事工也需要， 关怀的事工也需要，家庭的事工也，当你唱的需要太多的话，我们服侍的人跟不上的话，我们就吃力了，我们就没办法再推动各项事工的发展。所以一个教会要发展哈，一定要注重培养或者是储备这些服侍的人员啊，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策略和计划来做啊。教会需要培育这些年轻的侍奉人才，为教会增长储备的力量啊，还要建立系统的门徒信念，健全前辈的信念的材料和线路，挖掘侍奉者的恩赐啊。而且教会要放手大胆的让这些新起来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事，鼓励他们服事，建立良好的培训和监督的机制。这是人才储备，教会也需要人才储备，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人才储备，公司企业发展需要人才储备。好，那教会发展也同样需要侍奉人才储备，好吧。所以我想今天我就是给大家跟熟了一下整个在教会界研究出来的教会变成老皮带的一些迹象和歧视的一些因素，把它列举了大概9个方面的因素可能置业阻碍这个教会的长远发展。我想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反省反思，来看看我们要不要从一个新皮带的模式渐渐转成一个旧皮带的模式，还是我们一直要保持一个新皮带的状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思想，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理念，不断更新我们的做法，才能够让我们 UCBC 有一个长足的发展。若是说我们思想不思进取，停留在过去的一个传统里面，我相信将来我们面临是更大的挑战，好吧。我们来做个祷告。